因为老找宝丁吃饭，自然也就叫上了他们，早就混得烂熟了。宝丁一副出乎意料的样子，
哟，这不是侯老板吗？您怎么在这儿呢？
我在这儿解决一点私人问题，没问题吧？
说着递给宝丁一根烟。
谢谢谢谢，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您这头是怎么了？
宝丁的奴才样还挺像的。
他打的，调戏完我马子还打我。
侯龙涛指着惊魂未定的张军，
操，你丫胆儿怎么那么大呀？连侯老板都敢打，真是他妈找死啊！
宝丁过去照着张军猛地踹了几脚，五个人的哭叫声更大了。这也难怪，刚刚以为来了救星，没想到却是和坏蛋一伙的，好像还挺怕他们，怎叫五人能不绝望呢？那些小孩也更深信侯龙涛的势力通天了，连拿枪的警察都怕他，还有什么人敢惹他呢？
行了，这没你们的事了，都回去吧。
侯龙涛朝那些警察说，
别呀，我们都来了，别白跑一趟了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
宝丁跟侯龙涛耳语了几句。
行，警察就是警察。你丫儿是不是老干这种事儿啊？
偶尔偶尔。
两个人看着五个犯人，奸笑了起来。张国等人被拉到了仓库外的空地，才看清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废弃菜市场，只有一条土路通向山口。其实仔细一看，侯龙涛的计划有很大的破绽，要是没人报案，警察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？就算有人报案，要想找到这儿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但一般人在此时此刻可就想不了那么多了。几个人的绑绳被松开了。
你们走吧。
什么？你放我们走？真的？几个人都没敢动地儿。
现在放你们，怎么又不走呢？还不快跑，等我改变了主意，你们可就糟了。
侯龙涛轻描淡写地说。五个人面面相许，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，突然看见几个警察正在一边擦着枪，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们。
我们一跑，他们就会开枪，然后我们受个拘捕一类的罪名。那
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，在死亡面前，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视死如归，更何况只是为了那么点的小事儿。张国首先撑不住了，跪倒在地。
大哥，我知道了。
剩下四人也早就想跪地求饶了，知道有人带头，也却跟着跪了下来，又是一种哀求。求了一阵，一个警察拉了一下枪身，咔嚓一声，吓得几人一哆嗦。张军和其中一个伙计居然都尿裤子。侯龙涛看个功夫也做足了，该是收场的时候了，早上还得上班呢。
哼，大男人尿裤子，也真难为你们了。好吧，我就饶了你们，不过你们算是欠我一个人情。如果以后我有事儿要你们做，你们不会拒绝我吧？
光这么放了他们有点不真，提出一点小条件才合情合理。
不敢，不敢绝对。
几个人一看有脱身的希望，自然是忙不迭的答应。
那还不快滚，还要我用车送你们回家吗？
五人赶快道谢，便跌跌撞撞的离开了。坐在宽大的战椅上，想起半个月来东兴一天好过一天的生意，经常是爆满，该是扩张的时候了。当当，如烟敲了敲门走进来，又反手把门关上了。
侯总，这份文件需要你的签名。
来，宝宝，让我抱抱。
女人微笑着说。如烟听话的走过来，坐在侯龙涛的腿上，在办公室小小的亲热一下，已成了两人每天的必修课。
宝宝，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内衣啊？
在美人的脖子上亲吻了一下， 解开了他衬衫上的三个扣子。
啊，坏哥哥！
虽然很怕人发现，可这样在办公室里偷偷摸摸亲热的感觉也更刺激。这个美丽的尤物发现自己越来越依恋火龙涛了，就算是要自己去死，都不会有一点犹豫的。男人的手一伸入了短裙里，在裤袜包裹的大腿上抚摸，而舌头也在从嫩绿色胸罩内露出的乳肉上舔着。
哥哥，你好坏！
如烟看到男人勃起的阴茎正在自己的屁股上顶着，铃铃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惊醒了如烟，从火龙涛的腿上下来了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深情地望了他一眼，离开了办公室。
妈的，是他妈谁呀？真会选时候。
男人在心里是极为不满的。
你好 ，IC。
何龙涛没好气的拿起电话。
好，出事了，能不能出来？
电话头传来武大气急败坏的声音。
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吧？电话里说话不方便，你来我家吧，快点。
看来事情真的有点棘手，要不然一向老成稳重的武大也不会这么夸张了。
你知道我们总行长被捕了吗？
我怎么会知道？新闻又没播过。
何龙涛一到了武大家里，
我也是今天开开内部会议才知道的。要是被密捕的，已经快半个月了。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吗？
点上武大递来的烟。
他是贪污，虚开账号，金额高达几十个亿，他是铁定要毙的，所以一直在顽抗，死也不交代那些账户是户头空的。
这一句话可把何龙涛弄懵了。
可还有两个月，徐总就该查账了，到那时候那5000万补不上，我就不光是被炒这么简单了，问题很严重啊。二哥啊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？你办事可从来都是很稳重的，怎么？
何龙涛突然觉得有点头晕。
哦，是哥哥对不起你。
说到这，武大实在讲不下去了，一阵沉默之后，何龙涛抹了一把脸站起来。
没事儿，是兄弟就用不着说这种话，我这也就算个挪用公款，又都能如数追回来，最多判个3-5年，等我出来咱们一样可以从头来过。不会的，猴，你从来都有办法的，不会就这么玩的。
武大也有点神经质了。
二哥，你冷静点，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也许会有转机的。
话虽是这么说，可何龙涛心里明白，这一劫八成是躲不过去了。谁能想到半个小时以前还是意气风发的抱着美人亲热，半个小时后就离铁窗不远了。可能这就是人们说的地狱和天堂只有一线之隔吧。第7章，峰回路转。又是半个月过去了，一点办法也没想出来。何龙涛天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而且徐总每次见到他都要找点茬训他，更是让他相信这个女人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送进监狱。中午独自一人来到国贸边上的金湖茶餐厅，要了一份午餐，找了张空桌坐下，还真是没什么食欲，愁啊。
嗨，涛哥，一个人呢？
有人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是国贸保安部的邝飞。邝飞只有19岁，能在国贸当保安全靠何龙涛的推荐。侯邝两家是十几年的邻居，邝母是一个公园卖门票的，何龙涛小时候经常被他带着在那公园里免费游玩，所以一直记得他的好。邝飞上初中时经常被高年级的几个小痞子欺负，何龙涛和文龙 带着几个人帮他冲了一次门面，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学校里惹他了。本以为做了件好事，没想到小子一下抖了起来，成了学校里的大哥，学习直线下降，只考了个技校，毕业后也没找到正经的工作，在社会上闲逛了两年。这一次何龙涛回来后，请保安部的几个头吃了几顿饭，混熟了之后就把邝飞塞进了国贸。邝飞简直是把他当神样崇拜了，对他的话言出计从，成了忠实的小手下。
涛哥，想不想听点荤段子？
邝飞一脸神秘地说，无非就是看见了哪个 OL 的内裤，那个公司的秘书是个波霸一类的事情。何龙涛还真没多大的兴趣。
随便了，你愿意说就说出来吧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是关于您那个徐总的？说来听听。
邝飞一看自己的主子突然来了兴趣，更是急于表功，口沫横飞地说起来。
上星期六轮到我值班，在您那层巡楼时，看见徐总的办公室的门没关严，就过去看了一眼。那个姓郑的秘书正在跟他谈话，我看是他们，就问了句好，然后就走了。小声点。
何龙涛打断了他的话。
试试，等我到了大堂，一看记录，他们俩人进来的时候没登记。部里有规定，周末来加班的都得先在大堂签了名才能上楼，我就拿着登记册又上去了，想让他们补一下。这一下我可看见西洋景了。
何龙涛心想，
看来两人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，被这小子给看见了，说不定能帮我躲过这一劫呢。我在到了办公室外的时候，那门已经关上了，我刚要去敲，发现朝走廊的窗户里的百叶窗有一页没完全合上，我就想着先看看里面有没有人。这一看呐，我他妈鼻血差点啊没喷出来。
说到关键处，不由得提高了声音。
嘘。
何龙涛赶快做了个手势提醒他。邝飞一缩头接着说，
那个秘书正躺在办公桌上，揉着两个露在外面的坚挺的奶子，两条长腿搭在桌子外面，那个平常看起来高贵的很点的徐总正跪在地上给他舔盘子呢。他的手啊也没闲着，一只啊扣着他秘书的浪穴，一手在自己的骚穴里搅动，地上啊都积了他的一滩浪水了。
说到这儿，邝飞舔了舔嘴唇，好像那淫浪的场面就在眼前一样。
那徐总的窄裙拉在腰上，一条黑色的小内裤勒在屁股沟里，那个大白屁股一晃一晃的，真他妈惹火。我当时就想冲进去操那娘们儿，可就是没那胆儿啊。唉，
说着摇了摇头，一副很可惜的样子。
然后呢？
何龙涛听得也有些激动了，催促道。
过了一会儿，那秘书从桌子上下来，两个女的就抱在一起亲嘴儿，那个秘书啊还把徐总的内裤从逼缝里拉出来，手指塞进他的屁眼里捅啊捅的，然后徐总从他的包里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
是一个双头的假鸡巴，他还把那玩意儿夹在自己的两个大奶子里，用嘴嘬呢。我操，那两个大肉球像两座小山一样，真他妈诱人呐！可那个秘书好像不愿意在办公室里干那事儿。说了几句，那屋是隔音的，我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。两个人又亲了一阵儿，就开始整理衣物。我一看没戏看了，就赶快回到楼下，等了一会儿也没见两人出来，
八成是直接从地下停车场走了。
邝飞说完，长出一口气。
怎么样，涛哥，是不是西洋景啊？反正我是第一次看两个女人搞。
你小子不是跟我胡说吧？
当然不是了，我骗谁也不能骗您呐。我要是胡说，就他妈让我不得好死。
一听主子不信，邝飞急忙对天发誓。
这事儿你还跟谁说过？
郝龙涛眯着眼瞟着他。
没有，没有跟别人说过，就你一人。
好，你听清楚了，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你又没有证据，要是万一传到了徐总耳朵里，他要告你损坏名誉一类的罪，我也保不住你啊。
试试，我知道了。
邝飞心中庆幸自己的嘴还算严，没到处乱说，也庆幸有洪龙涛这么一个大哥。躺在床上，手里的香烟冒着白烟，该怎么利用刚得到的信息呢？直接去威胁许如云，别说自己没有任何证据，就算有，也不一定能镇得住他那样的老江湖。一个不小心，还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逼急了他，只能把事情越弄越糟。看来只能先从郑月玲下手。这个24岁的女秘书，比起许如云来，应该好对付得多。可他们两人总是形影不离的，连住都是在一起。怎么才能搞定郑月玲，而不让徐总起疑呢？还不能让如烟发觉。突然想到，徐总下星期要回美国续职，而下周末公司的全体员工都会到小汤山的温泉去旅游。如烟因为父亲刚做完手术，要照顾他，是不会去的。看来这是唯一的机会，也只能拼一下了。豪华大客车上，郑月玲一直在和其他的几个秘书聊天，都是些女孩子家感兴趣的问题。侯龙涛也插不上嘴，又想到了小汤山，他一样会集体行动，自己还是没机会接近他。
妈的，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
真是快烦死了。一行人在温泉要住3日2夜，第一天本就只有一个下午，几个女孩子果然是聚在一起，一起泡温泉。郝龙涛连话都没跟他们说上。第二天上午，几个女孩要他跟他们一起打网球，郝龙涛故意没系鞋带，当他跳起来接一个球后，一脚踩在自己的鞋带上，向后退出6-7步，狠狠地摔了个屁墩，逗得几个小秘书前仰后合。虽然几个人一起玩得很开心，可对侯龙涛并没有实质的帮助。他虽强装笑容，内心却是越来越急。吃完晚饭，大家都换了泳衣，到楼下去游泳。侯龙涛虽没心情，可也无事可做，就也换了泳裤，准备下楼。当他路过月玲和另一个秘书的房间时，门是开着的。月玲正坐在床边看电视，根本没换衣服。侯龙涛敲了一下门。
怎么不下去啊？
我不想游。
月玲回过头来看着他，这一下可让他有点脸红了。平常侯龙涛总是穿着整齐，只能知道他的肩膀很宽，现在他可是只穿着一条小泳裤，一身漂亮的肌肉尽露，泳裤里也是鼓鼓囊囊的一团，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看了，怎么能没有想法呢？
为什么不想游？
不想就是不想呗。
月玲费劲地移开自己的眼光。
真的？
何龙涛也真是没话找话了。
我不会游，满意了吧？
月玲说起话来像个被宠坏了的大小姐。这个回答可真是出乎意料，本以为是不方便一类关于月经的事，没想到她是个旱鸭子。
那你就一个人在屋里待着？
不然还能怎么样啊？
何龙涛走了进来，好像无意识地关上了门，又悄悄地上了锁。
我陪你待会儿吧，一个人多无聊呀。
那好啊，咱们干点什么呢？